我讲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系列的讲座。三个星期前我们查考了犹大卖主，耶稣被祭司长和长老派的人捉拿了。今天的经文讲到耶稣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继而受审。在马太的记载里，整个事件有点令人困惑，有些缺失的地方。我们可能从其他福音书中可以找到，特别是约翰福音，所以我们将参照一些约翰福音里的经文。在我们学习这段经文之前，我们将简要的查看马太福音中缺失的部分，这些可以在约翰福音18:12-24中找到。首先，人们来到科西玛尼园里捉拿耶稣。马太福音26:57前半段说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8:12说，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。他们拿住耶稣并把他捆绑了。有几个词将更加清楚地向我们展示整个事件的画面。第一个词是希腊文拿住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8:12里说，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。希腊文的拿住意思是将某人当作囚犯抓住。虽然他们在主回答他们的时候退后倒在地上，尝到了主的能力，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能力的意义，仍然像对待囚犯一样对待耶稣。第二个词是捆绑。希腊语捆绑的意思是指绑住，用链子绑定。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捆绑耶稣，但这里明确地指出他们是把主紧紧地绑住。耶稣甘愿地交出自己，但他们不知何故，害怕他可能会逃跑。第三个词是带到。希腊文的带到这个词意味着把人带到审判、监禁或受惩罚的地方。所以这些词都是与审判、监禁、受罚有关。从这个简短的经文中，我们发现他们对耶稣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认为他是有罪的，因此从他被捉拿那一刻起，就不能指望有任何公正的审讯。接着马太福音讲到该亚法的院子，似乎是耶稣被捕后第一次受审的地方。约翰透露，这是然而约翰使徒约翰透露这是第二次的受审，第一次受审是在亚纳的院子。约翰福音18:13说，先带到亚纳那面前，因为亚纳是那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这句经文揭示了一些很有趣的事实。这句经文说，先带到亚纳面前，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 这句经文揭示亚纳可能比该亚法更有更有权势。亚纳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。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，这一点很有意思。因为在旧约中，大祭司是从父亲传承到儿子的，但这里是岳父到女婿。整个宗教制度根据政治和文化的趋势变得腐败，被改动了。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时期，已经不再是犹太人自己任命大祭司，而是由罗马帝国任命的。我们必须注意到，既然他们都是大祭司，这意味着当时不只有一个大祭司，表明大祭司的职务不再是终身的，大祭司是经常换的，几乎成为一个一年一换的职位了。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的大祭司。亚纳有五个儿子做大祭司，表明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。他必是和罗马帝国的官员勾结，使他可以使他被任命做大祭司，以及他的儿子也都继他之后坐上大祭司的位置。人们先将耶稣带到亚纳这件事，可能表明他比其他的领袖更强大，而且他可能是所有当晚试图捉拿耶稣的人的领袖。使徒行传4:6中暗示他的地位强大。这节经文说，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。在这句经文里，亚纳被称为大祭司，其他人被称为他的亲族，包括该亚法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当时亚纳是最有权势的宗教领袖。公元7年，亚纳被任命为大祭司，直到公元37年，他做了30年的大祭司。因此拿耶稣的人先将耶稣带到亚纳面前，接着彼得跟随耶稣到亚纳的院子。还有另一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约翰福音18:15这里说。许多解经家说，这另一个门徒一定是使徒约翰，也有人认为是亚利马太城的约瑟，或是尼哥德慕。这个门徒能把彼得带进大祭司的院子里，因为大祭司认识他。在这时，一个使女问彼得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之一。彼得否认了。这是彼得第一次不认主。接着他第二次、第三次的不认主。彼得站在炭火旁，与取暖的仆人和差役在一起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。 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节，亚纳盘问耶稣。亚纳盘问耶稣，这时还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审讯，因为该亚法是那一年的大祭司。亚纳的问题是关于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。耶稣回答说，耶稣他这么说的，他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他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。亚纳可以找到为耶稣说话或反对他的证人，因为有许多犹太人听过他的教训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所以有许多人听过耶稣在圣殿里教训，他们都可以做证人。一个差役用手掌打耶稣，并说，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耶稣在十八章二十三节回应他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亚纳接着把耶稣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。马太的记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现在让我们来到该亚法的院里，耶稣的第二次受审，即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到六十八节所记载的。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一节，我们将看到做假见证的做假见证的人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到六十一节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祭司长和全会众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却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之内又建造起来。首先我们看到审讯的地点是在该亚法的院里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他们押着耶稣把他从亚纳的院子带到该亚法那里进行第二次的审讯。这是一个正式的审讯，是一个犹太的法庭，最后接着是在罗马法庭里受审。这次审讯是由大祭司该亚法主持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。我们也注意到大祭司是撒都该人。在场的有祭司长、长老和全公会，祭司长也在场，这意味着亚纳也可能在那里与该亚法一起，说明他们的住处相隔不远。 所以耶稣被先带到亚纳那里，亚纳盘问他后，人们又把他拿到该亚法那里进行第二次的审讯。所以很有可能亚纳与该亚法的住处相隔不远，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种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记载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融合几本福音书来看到整体的事件。犹太公会是在基督时期犹太人的最高委员会，虽然在旧约摩西领导下有70位长老分担管百姓的重担，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系统被延续实行。这个系统在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后可能被犹太公会取代了。犹太公会的成员是祭司长或带领在圣殿供职的24个班次的祭司长，以及那些曾经是大祭司的人，还有学习犹太律法的长老和文士。会长一般是大祭司，他们主要工作是审讯偶像崇拜和假先知的案子，所以他们有在宗教事务上是有权利的。他们认为耶稣犯的罪是宗教性的，所以把他带到大祭司和公会面前。犹太法典《塔木德经》的注释篇说，在耶路撒冷被毁灭40年之前，犹太公会就没有生杀大权了。这一点与《约翰福音》18章31到32节记载相符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虽然可以定耶稣的罪，但若想要处死耶稣，还是需要罗马帝国来主持，因此判决和执行判决已经由罗马官员负责，所以他们就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带到本丢比拉多那里。然而与犹太公会定他亵渎的罪名不同，当他们把耶稣从该亚法带到比拉多面前时，他们控告耶稣不服从凯撒。他们改变了对耶稣的控告，说他不服从凯撒，叛变罗马帝国，因为这是比拉多唯一会受理的理由。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手段，杀害耶稣。犹太公会起初指控耶稣的是亵渎罪，但当犹太人将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时，罪名变成了对凯撒的叛变。在场的还有证人，若有人是败坏不堪的犹太公会里的例外，那人就是亚利马太城的约瑟。路加福音23章50到51节说，有一个人名叫约瑟，是个义士，为人善良公义，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。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。约瑟也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之一，但他是一个善良为人善良公义。 该亚法是本年度的大祭司。约翰福音记载了他无意中对基督的预言。约翰福音18:44说，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，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。具体可见于约翰福音11:46-51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1。46-51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，说：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。该亚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何以好看的。他在主后18被任命大祭司，主后36被叙利亚总督维特利乌斯废除，任命了亚纳的儿子约拿丹做大祭司。主后36正是本丢比拉多失去官职后不久。这个审讯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。对耶稣的判决甚至在审讯前就已事先定下。马太福音26:59揭示，祭司长和全会众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所以他们在审讯前就已经定下了判决。我们知道他们想寻机杀耶稣已久，在会审耶稣前他们就已经定他有罪了。这再次证明，当一个人眼目蒙蔽，心中充满罪恶的时候，他已经就不能不能清楚的思考和看见了。许多人的假见证也不能证明耶稣是有罪的。马太福音26:60说，虽然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有许多人来做假见证，但他们假见证都找不到实据。更多的人被找来做假见证。事实上，马可在记录这件事时还加上了一点，在马可福音14:56说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做假见证。马太福音26:61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马可福音14:58-59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在普通法庭诉讼中，这种不相符合的见证必受到处罚，案件被驳回。 通过对耶稣不公平的审判，我们也发现了宗教的虚伪、伪善和堕落。我们必须感到惊讶的是，对耶稣的控告是与宗教有关的。主持审讯和出席的都是宗教人士，但他们都用做假见证的方式的手段来控告耶稣。为了达到他们所设定的宗教目标，他们以为自己是捍卫神的荣耀，然而他们又做假见证的手段来控告耶稣。即便做假见证的各不相符，他们仍然不罢休。为了达到他们所设定的宗教目的，他们并不关心他们采取的是什么手段或方法。这就是宗教危险的一面。一方面，他们想要自称公义，想要荣耀神，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属灵的。然而，他们的宗教却成为一个杀人武器，他们成为谋杀人的。宗教成了罪人和假冒为善最大的武装。令我们感到可怕的是，通过做假见证并判耶稣死刑，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不安，反而是达成了他们的意愿。所以来到教会谈论耶稣，谈论圣经，表现出你的宗教热情和你基督在主里的事工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若没有真正的查验我们的内心，行在真理中，我们可能仍然没有得救。接下来，从马太福音26:62-64，我们看到该亚法对耶稣的质问。那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6:62-64。那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经文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“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”耶稣却不回答。大祭司对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神，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到目前为止，在这次审讯中，没有发现任何实据可以证明耶稣是有罪的，需要被判死刑。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地方表明，在亚纳的院子里，亚纳的盘问证明耶稣犯了死罪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案件若只是一个普通的案件，那法庭只能证明耶稣是无辜的，假见人必须受到惩罚。现在大祭司可能是当时的公会会长，不得不进行干预。首先，该亚法质问耶稣。在62节，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“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” 因为做假见的人各不相符，所以他们找不到实据。通常这样的情况下，法官应该宣判，审讯无效，释放耶稣。然而在这里，大祭司却站起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他应该对假证人提出质疑的，然后驳回诉讼，宣布耶稣是无效的。然而即便证人的证词各不相合，大祭司的干涉使审讯可以继续。他是如何进行干涉的呢？与61节中假证人的证词有关。这个假证人作证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类似的话，在约翰福音2:13-16中。这段经文，耶稣清洁圣殿，赶出各样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。对于耶稣清洁圣殿的行为，人们的反应是向他求神迹，证明他的身份，可以解释他的行为。人们问他，他凭什么这么做呢？约翰福音2:18-19记载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1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如果我们对比耶稣说的话和假证人的证词，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。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自己要拆毁圣殿，而假证人则说耶稣说自己能拆毁圣殿。好像耶稣有意图这么做一样。然而耶稣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也不是这样说的。通过在同一个情景下说的话里改动几个词，他们在耶稣的话里制造了一些把柄。这个假见证给犹太公会进一步调查的根据。而现在大祭司就着这个假见证质问耶稣。显然易见，如果耶稣曾说他要拆毁圣殿，这会令犹太人非常愤怒，因为那是亵渎的话。这个假见证在耶稣死后复活仍在传播。当犹太人控告司提凡，时，《使徒行传》6:14记载，当时耶稣已经死后复活升天了。犹太人控告逼迫司提凡，在《使徒行传》6:14说，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。所以这个假见证一直在犹太人中间传播。虽然这与今天的经文不是直接相关，但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出一个特别的教训。当我们的宗教变得腐败时，无论是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，还是整个教会，他都可能不是为神而服侍，而是为了堕落的宗教本身。跟我一起思想一下，试想 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，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。大祭司在履行他的职分前，必须承认自己所有的罪恶，并把献祭牺牲的血带进最神圣的地方。现在这个大祭司站在耶稣面前，向耶稣发怒，因为他认定耶稣必须被处死。这个蛮有神学知识的大祭司，宗教领袖，犹太公会的会长，每年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，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。然而现在他站在耶稣面前，向耶稣发怒。认定耶稣犯了亵渎的罪，盲目的头脑无法理解假证人的谎言。必须遵行义路的人将他的眼睛闭上，看不见骗子和谎言。他唯一的愿望就要把耶稣处死。他一生都围绕着宗教、宗教事务、摩西五经和宗教论述，但他是一个邪恶可耻的罪人，却又赞美神的名，向神唱歌。唉，谁知道我们是不是像该亚法那样的宗教人士呢？我们声称自己是属灵的，以神为中心的人，我们赞美神，并且恳切地向他祷告。我们在金钱上奉献，但谁能知道我们的罪恶、邪恶、黑暗的内心呢？藏在宗教外衣和属灵的术语下，为确保一些暂时的平安和宗教热情的满足，这是愚昧的。在耶稣受审的那一天，大祭司和宗教领袖只是撒旦的仆人。犹大屈从了撒旦，所以这些人也是一样的。谁能看见我们内心的罪呢？的腐败呢？我们可能里面败坏，但是我们的外面仍然以宗教的外衣包装的十分精美。然而我们的内心却是败坏极其罪恶的。面对审讯，耶稣只是保持沉默。大祭司质问他，然而耶稣仍然保持沉默，不言语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思想耶稣为什么保持沉默。接着该亚法第二次质问耶稣。63节后半段，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上令人讽刺的地方，耶稣因自己的见证被定罪，犹太公会发现假证词 不足以定罪。耶稣还因为完全不回应假见证而被指责。现在大祭司要求耶稣做出明确的答复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大祭司叫耶稣自己作证。大祭司质问耶稣，叫他起誓。他说：“叫你起誓告诉我们。”大祭司用最严肃的方式起誓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神。”大祭司真的以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他真的是完全的盲目的，他真的是完全盲目了。他以最严肃的方法叫耶稣起誓，问耶稣：“你是不是基督弥赛亚？”大祭司也问耶稣是否是神的儿子。在这里，我们不能抹去的一个印象是，弥赛亚是神的儿子。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节经文，我们不能不说，基督被认为是神的儿子。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七节，在比拉多的面前，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”称自己为弥赛亚，即是称自己为神的儿子，这些都被认为是亵渎的。弥赛亚是神的儿子，是神。这个概念不是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不只是新约里面的，在旧约里面就有这样的概念。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当然，耶稣知道这个问题成了给他定罪的根据，但他不再沉默了。他对大祭司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是。”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若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信。”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后半段中显明自己是弥赛亚。这句经文说：“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你们可能好奇，大祭司和犹太公会对耶稣这样的回答有怎样的反应呢？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五到六十八节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，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：“他是该死的。”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又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：“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三到六十五节，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，打他。又蒙他的眼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”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。我们必须感到惊讶，在人的属灵认知里，人居然有可能声称比神自己更清洁和神圣。信神信圣经的宗教里，最资深的人只控告神犯了亵渎，他控告神自己犯了亵渎。 大祭司撕开衣服，这是对悲伤、恐惧或其他激动失控的情绪常有的表现。希腊文撕开是一个复合动词，意思是彻底撕碎。这可以表明当时大祭司所感到的震惊和难过，特别是根据犹太法典塔木德经，判官在判亵渎案时，撕开的衣服不能再缝补起来。大祭司宣称耶稣说了健忘的话。马太福音26章65节前半段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。通过阅读之前的经文，我们得出结论：弥赛亚或神的儿子必须被认为是神，否则这里就没有亵渎的罪了。路加福音22章70节说，他们都说，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所说的是。这句话之后，犹太人马上就控告耶稣为亵渎神的。因此说神的儿子，即是神，再一次这表明了两件事：第一，在犹太教里有神儿子的概念；有许多宗教说神没有儿子，然而在犹太教，在耶稣的时期，就有神的儿子这个神学概念，就有这么一个教导。神的儿子是神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指控亵渎神。约翰福音5章18节支持这样的观点。约翰福音5章18节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所以称神，称自己为神的儿子，即是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。约翰福音10章33节说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弥赛亚，神的儿子，即是神，是和神平等。他们对耶稣的判决是耶稣犯了死罪，这个判决是由犹太最强大、最权威的决策团体犹太公会做出来的。由于耶稣被控告亵渎神、健忘的罪，他是没有免死的可能了。利未记24章16节说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。 所以亵渎神的是死罪。随后还有针对耶稣的行为，马太福音26章67节讲到他遭受身体上的虐待，马可福音14章65节说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。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掌打他。路加福音22章64到65节说，又蒙着他的眼，问他说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，打你的是谁？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。他们吐唾沫在他身上，我不知道这么做的是谁。圣经没有指明是谁，马太只说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马可说就有人。我不得不想到那些控告耶稣亵渎神的犹太公会会员，他们想要将耶稣定死罪，通过向耶稣吐唾沫，他们表明对信仰和宗教的信心和殷勤。再次叹息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宗教，如果他们没有认为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不了解神和真理，就不会对救主犯下这么可恶的罪行。他们以神的名义侮辱殴打耶稣，他们的仆人和差役与他们一起虐待耶稣也是很有可能的。他们蒙耶稣的脸，蒙耶稣的眼，用拳头打他，他们还用手掌打他，第68节还讲到言语上的辱骂，他们叫耶稣说预言，他们要耶稣说打他的是谁，这是戏弄，因为耶稣被蒙住眼睛，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嘲笑的称他为你是基督啊。路加福音22章65节说，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。耶稣被错误的指控告和判决，通过他在该亚法那里受审的事件揭露的真理是，人是骗子，而神是公义的。无论做假见证的有多少，都不能说服犹太人的最高统治团体停止审讯。他们应该惩罚作假见证的，无罪释放耶稣并对他道歉。然而大祭司有目的的质问耶稣，他们积极的表示赞同对耶稣的判决，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。通常宗教性假冒为善的做法是表现出热忱的殷勤，以掩盖其内在的腐败和堕落。这整个事件 必须教会我们几个功课。我希望你们能看到神的爱是伟大而不可测度的，因此罪人以耶稣以罪人的方式死，使我们得救。耶稣为我们受苦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该也为他受苦。受苦是基督徒生活和圣洁敬虔的宗教的一部分，敬虔信仰的一部分。曾经的一个导师告诉我们，等你以后出去做传道人时，你将遇到许多的困难，甚至有全会众不理解你的时候，甚至每个人都反对你，但不要认为是奇怪的，因为耶稣也经历过同样的情景。如果你被打，你就接受。这就是我们导师曾经教导我们的。你们可能在教会里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候，觉得没有人理解你，没有人有这样的爱心，人家误解你。你想要得到帮助，寻求帮助，但没有人帮助你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当主耶稣在该亚法那里受审时，他也是这样保持沉默。在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上，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。这就是圣徒的道路，这就是基督徒的天路。小心我们的宗教信仰，想想一个虚假的信念、虚假的宗教、误导的信心，可能毁灭我们自己和人。耶稣被宗教人士中最具宗教性的人定罪，你是否行在神的道中？我希望这个信息能够使你来到耶稣面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